这个大班小朋友上来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主日聚会哈，我知道对你们可能不太容易，一下子要坐一个小时，但是希望主也给你们足够的恩典，能够坐得下来啊。啊，我们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参加大聚会，所以已经参加惯了。那么小朋友可能今天第一次是稍微辛苦一点，但是我相信一个月一次的训练会让你们越来越能够习惯这样子的聚会啊。因为我们最近是在讲属灵的转机，那么越年轻能够开始有这个转捩点，对我们这一生所蒙的祝福会更大啊。我大哥的小孩子他十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孩子的夏令会，那回来以后整个人大转变，每天早晨六点多自己爬起来就读圣经晨更啊，每天早上都这个样子。那他的脾气也转了，原来那么调皮恶作剧的，一下子整个人安静下来，非常的爱主。所以不要以为十岁九岁不能够被主转啊，主的转捩点能够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开始早上，我们今天要看亚伯拉罕啊，讲到转机啊，我们说到最近一连串，我们想要讲几个题目啊，讲到我们的从圣经人物来看我们属灵的转机啊和危机。那第一次我们是讲亚当啊，亚当夏娃的经历是人类的祖宗啊，他们的经历今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在做拣选。那我们自由意志的运用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有做的决定，所有的抉择，有一天都回头来衡量我们这一生在主面前的价值和成败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何等的警醒。那就算你这一生没有大的遭遇，没有特别的经历，但是在我们这一生所有做的抉择，在主的面前成为我们的衡量啊，所以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实在显在这些抉择的里面，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那么以后我们底下讲的所有的人物，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可能碰到一些特别的事啊，像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讲到神的显现成为他的转机啊。那么将来我们讲到雅各，说到他属肉体的生命被神折服，这个人成为他的转机啊。我们再往下讲下去，有些人是因为苦难的遭遇，有一些非常不好的遭遇难处临到他而成为他的转机。但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些特殊的经历，但是决定我们这一生都在做抉择，我们每天都在有啊，这个决定影响了我们这一生啊。那我们底下我们开始看亚伯拉罕。那么在我们看亚伯拉罕以前，我们先知道一下到底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圣经上说到亚伯拉罕啊，他是我们的一个祖宗啊。那我们会说那是犹太人的啊。我们先看一两节圣经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63页，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请读第七节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有在这里信心来相信神的信心为本的人，都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都是因信称义。我们翻过来读第三章。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在这里不仅仅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呢，也跟亚伯拉罕一样，一起照着应许在这里承受产业。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他实在是一个蒙召族类的一个祖宗啊。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是旧造族类的祖宗，人类的祖宗是亚当，但当人类一直堕落一直堕落一直堕落的时候，有一天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所以亚伯拉罕成为蒙召族类的祖宗啊。那么他的脚踪留给了我们，让我们去跟随，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和言行啊，成为我们的榜样啊。他自己属灵的经历，今天在里面有许多属灵的教训和原则在里面，而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所蒙的福，所承受的应许，今天我们也一同有份啊。这叫做亚伯拉罕跟我们的关系啊，实在是我们蒙召族类的榜样，是我们的祖宗啊。那么今天他跟我们都发生了关系， 他所走的道路，他所走过的脚踪，今天留给了我们。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神常常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事，要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主一样要赐给我们啊。那我们来开始看亚伯拉罕啊，请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里我们发现，当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就是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说他还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他呼召出来啊。然后呼召出来以后，亚伯拉罕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向北边啊，那么到了哈兰，他又停在那里。我们请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好，这是神再一次对他说话和显现啊！这是在他停留在哈兰，一停了好久，那么神再一次的呼召他，在他父亲去世之后，神呼召他出来，而这一次让他离开了哈兰，他走出来了啊！第六节到第七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说到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吩咐继续往前去啊，他离开了哈兰继续往前，而当他进到了神应许之地之后，在四件的地方神再向他显现啊，神等于在这边印证这块地真是神所赐给他的地啊，等于成为他的一个印证和赏赐啊，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啊。这里说的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我们请翻到第十七章，我们有些经文就不读了啊，我们就假设弟兄姊妹对亚伯拉罕的故事都很熟，包括小朋友在内啊。十七章第一节到第，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读四节好了啊。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底下讲到神立约的内容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在这里说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已经距离神上一次跟他显现已经20多年啊，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到这边全能的神，在原文里面说到 El Shaddai， 就是以利沙代的神，说到他是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那我们请读第18章，18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我们翻到后面啊，第十七节，第十六、十七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么在这边底下故事我们就不说了啊，就神要去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那么神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神与他交通，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啊。那么在圣经上特别三次说到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啊，神把他当作他的朋友对待啊。我想很多的故事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熟了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都读了，那我们请读最后一处好了。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这节我们很熟，应该不要翻就会背的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那这圣经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啊，神和他都愿意向我们，就是我们的主愿意向我们显现啊。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今天早晨我们看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这一生的里面，他最大的转机在于神向他的显现啊。我想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要讲，真是要讲好多次讲不完，因为他有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啊。他信心的主，他信心的榜样啊，他是因信称义。那么讲到他的生活啊，帐篷和祭坛的生活，所以你要讲亚伯拉罕，他这一生有太多的事可以讲。但是今天当我们讲到转机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真正被神转变的点，在于神向他显现，在于神向他显现。那我们的神向他显现带着一个目的，神不是只是变个魔术让他看一看而已，我们的神向他显现，创世纪十七章告诉我们，神向他显现说，你要认识，你要知道我是全能的神，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以利沙代的神，这是神要亚伯拉罕认识的。今天你所信的一位神，不仅仅是蛮有能力的一位神，一位尊荣荣耀的神，而这一位神他降卑愿意跟我们同行，他在这一路上他成为我们的供应。刚才诗歌告诉我们，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有你够了，这位伟大的神他愿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愿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叫做神的显现。弟兄姊妹，每一次神的显现让亚伯拉罕更从自己里面出来，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让亚伯拉罕在这条路上更往前去，而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个人就被神更深的转变，而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就更坚定了神所给他的应许和祝福。今天神一样要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经历神更多在我们的身上来转变我们，在于神向我们显现。这位神不仅仅在高天之上，他今天要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今天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位神是一个乐意向我们显现的神，弟兄姊妹。而亚伯拉罕他跟我们从前一模一样，他活在加勒底的乌尔，他活在施米的地方，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加勒底的乌尔是个拜偶像非常厉害的地方，他们在那样一个城市的里面，听说偶像就有3000种以上，各式各样的偶像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有胡子的没胡子的，什么样子都有，多头的，什么样子的偶像能够想到的人就雕出来，雕刻出来偶像就来敬拜他。听说有一个传统的故事说到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就是做偶像生意的我不晓得故事是不是真的，他的父亲就是专门做偶像的亚伯拉罕因为看见他父亲东雕一个偶像西雕一个偶像，而且在那个偶像的面前放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有一天偷偷跑去把它通通吃完了那么第二天早上他爸爸一看这些东西怎么不见了，就很生气兴师问罪，问是哪个孩子偷吃的，他就跟他爸爸说你放在神面前是被神吃掉了，他爸爸就很生气，他说怎么可能爸爸说怎么可能会被吃掉，一定你们偷吃的，他就跟他爸爸讲如果神不能吃的话你为什么要敬拜他这个他自己偷吃，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想是到底神在哪里，他知道这些人手所雕出来的不过是一个这个偶像连他的父亲都知道他不会来吃东西，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寻求真神，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故事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活在一个失迷的地方，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喜好可以去买你所喜欢的偶像回家去敬拜，有3000种让你去挑，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偶像在我们的周围金钱地位财富各样的事情爱情每一样事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去敬拜，我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有一天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而那天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说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人起来了他知道了神，他认识了神，他起来照着神的话起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你要知道你看地图，加勒底的乌尔要到哈兰是一段很长的一条路，他起来走，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神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这是神第一次向他的显现。弟兄姊妹，我想这一次的显现我都有了就是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这位神，你愿意接受这位主。我再跟弟兄姊妹讲神显现在旧约的时候他实在需要亲自这样子向人显现但是今天在我们新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今天我们有比那样子的显现更宝贝的经历。神的显现不是指着你的眼睛看见了什么，当然对旧约神的百姓神的仆人来说，他们看见了神的使者他们遇见了神，但是今天对我们心来说神的显现，弟兄姊妹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遇见神，当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说到神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显现，在我们今天新约的里面，他特别是在圣灵生命圣灵的里面，神对我们说话，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神你会感觉到神在对你说话神对我们说话，神和我们同在，强到一个地步让你里面突然觉得你面对面在他的面前，这叫神向我们显现。今天神不太会这样出现在你的面前有很多人自称他们看见过神，你把他们两个都在一起，如果都说昨天晚上看见了神，可能一个告诉你他有长胡子，一个告诉你他没长胡子一个告诉你他是高高的，一个告诉你他可能胖胖的，有人说主耶稣长得英俊潇洒，有人说主耶稣长得这个面貌枯槁这个是外面的显现，我们不太去注意他，我们也不太愿意去相信，因为今天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在圣灵在生命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身处，他对我们说话，他与我们同在，而这个说话跟同在的经历，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但是当这种说话跟同在的经历更深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让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有时候同在到一个地步，你会趴在神的面前，你觉得主就在你的眼前，你整个人暴露在他的面前我们遇见了他，而每一次的遇见，每一次他对我们说话，每一次他让我们经历到他真实的同在，都会改变我们这个人，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每一次经历神的同在，让他跟神的关系更靠近一点，每一次他遇见神，听见神对他说话，他的生命就更多被神改变。这是说到神今天在新约里面 在我们身上，他是在生命和圣灵的里面。那另外一方面，神对我们说话，或是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或是感觉到遇见神，是在圣徒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乞丐，她在街上跟人家要饭，天冷的天，她站在路口上，就当她在那里要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 lady， 有一个妇人出现，那个妇人出现就牵着这个小女孩的手，就带她到一个蛋糕店里面，看见那个，她原来在那边看见那些蛋糕好羡慕，但是跟人家要饭又没人给她，那个妇人就牵她进去，告诉她说你爱吃什么你就买，就让她点，点了以后就帮她买让她吃，吃完以后又带她出来，又带她到一个衣服店里面去，帮她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换完以后呢又牵她带她到一个玩具店，让她去买她喜欢的洋娃娃一些玩具。当他这样牵着这个小女孩坐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中间实在忍不住，她抬起头来看着这个 lady， 她就问了一句话，她说你是不是神的太太？ Are you God's wife？ 她真的觉得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在她身上让她遇见爱，让她遇见神，真的如同看见神的爱一样，这么小女孩里面，她心里面觉得她碰到了她从来没碰到的人。所以以前有一个伤兵，受伤的一个士兵，他对兰丁格尔讲，兰丁格尔是很有名的护士，我想我们知道，他对他讲，他说我看见您，他说我就如同看见了 Christ 一样，在你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馨香，让我看见了他。然后这很多人都讲同样的话，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跟她妈妈讲，她生病躺在床上，她妈妈那样子日夜的照顾她，她跟她妈妈讲了一句话，让她妈妈很感动，她跟她妈妈说，她的妈妈，他说我相信主耶稣的面孔跟你长得很像，后来妈妈听得心里面好舒服，他就觉得在妈妈的身上，在妈妈这样的爱的里面，让他看见了他心里面所信的耶稣啊。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出他自己来。就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疲倦的时候，神好像突然安排了一个弟兄姊妹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给我们的帮助啊，他给我们的纠正，他给我们的劝勉，他陪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觉得我们遇见了主。我自己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我说以前去见荣教士，你碰见他的时候，你的问题已经不见了，还没有谈已经不见，你知道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来到一个 godly 的一个神的仆人的面前，一个敬畏神的面前，你真的里面觉得敬畏，你本能的就会敬畏。所以在圣徒身上，在教会的里面，在聚会的里面，所以当教会正常的时候，很多人来到这里，他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只有当我们软弱啊，聚会拖泥带水了，这个软弱不行的时候，大家来这边就觉得聚会勉强。有时候我们去参加特别聚会，你发现那个灵那么强，弟兄姊妹坐在那边，有人就哭起来。像美国大复兴的时候，那个 Jonathan 啊。Edward Jonathan 他讲道的时候，他在上面讲道，底下的人坐听他讲道，明明是他在那里讲道，但底下的人觉得他们遇见了神。他在上面讲道，底下的人都要抓着板凳，全身哭抖到一个地步要抓着板凳，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松掉，好像地上就是一个火湖，他就要掉下去了。那个神的话，那个圣洁的力量那样出来，让他们觉得是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听这些信息，他们心里面害怕，他们心里面敬畏，就一呼召的时候，众人都在那里悔改信主啊，痛哭流泪在神的面前。就他们听到就拉着板凳听的，因为他们心里面真的觉得神的光这样子照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神的显现今天在新约里面，不是让我们眼睛去看，而是在我们 spirit， 在生命圣灵的里面，让我们遇见他。那神的显现在环境的里面，我想我们就不多说了，在我们每一个遭遇的里面，神对我们说话，神来改变我们，神让我们去经历他。那我们现在来看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他走路走路走路，那么来到了哈兰，哈兰是一个大城，又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又是一个大城。而走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肯再走了，他的父亲要留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被单言下来。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里面，是不是常常也有这样子的事？当神把我们从加勒底的乌尔，从一个失迷痛苦不知道在干什么的里面，好像让我们找到了方向，好像让我们信了耶稣，可是当我们走了一段路以后，这条路上的疲倦孤单， 或是单调乏味，好像慢慢慢慢你里面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意思，而有一天你突然来到了哈兰这个地方，一下子产生了世界的吸引力，把你给扣住，把你给扣住。我想我们住在 Bay Area 啊，这是一个 metropolitan， 一个大都市。你看见每一个城市根本就是连着的，对不对？啊，你从圣何塞往上开，一下子圣何塞、圣塔卡拉、Sunnyvale、Mountain View， 一路上一个一个连在一起。可如果我们到过美国中西部的，我想你们就知道，特别在 Texas 啦、Oklahoma， 你开车你就晓得，你开车经过一个 town， 然后出了 town 以后呢，又是一片荒野啊，一片原野，什么都看不到，就一路开一路开一路开，在那个 New Mexico， 你开开开开开，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隔了很久又出现一个 town， 你如果从飞机上看的话就更清楚，这边一个好远好远，那边一个啊好远好远，那边一个啊，在美国已经算近的了。你到中东啊，就是讲到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到这个哈兰这一段路上几乎没有什么城市的。所以亚伯拉罕当他们走了这条艰辛辛苦的道路啊，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加勒底的乌尔，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当他们走这条路走这条路，而突然哈兰出现的时候，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倾向，不想再走了，我想停在这里。今天基督徒好多人就停下来了，也许我们从私迷的里面出来，从拜偶像的里面出来，但是世界在我们身上那个力量又把我们给拉下来。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啊，神花一天的时间让神的百姓出了埃及，但是神却花了40年的时间让埃及从神百姓的心中出去。一天里面神把神的百姓从埃及里面带出来，但是在旷野里面神花了40年叫世界在神百姓的心中慢慢慢慢下去。世界的力量一直跟着我们，所以亚伯拉罕从加勒底出来啊，走了这条路碰到哈兰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力量把他拉下去，虽然不是直接拉着他啊，但是他的父亲就不肯再走了，而他的父亲不肯再走，把他也一起拉下来，所以亚伯拉罕停留在哈兰。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亚伯拉罕这一生可能就停在那里。创世纪12章告诉我们，神再一次对他说话，你要起来离开本地本族，现在多加了一个和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实在需要主啊，因为一方面这个世界是一个迷失的世界，整个世界现在越来越混乱，真的是越来越混乱，真的跟加勒底的乌尔一模一样。那个索忍宁心啊，我想我们都知道他，那个苏俄的人，他最近刚刚回到苏俄去定居了啊。那么他在1983年在美国，那因为他特殊的贡献，所以人家颁了一个特别的奖。